出埃及记钟鸣书。出埃及记钟鸣书第二十课到第二十章完结篇，中文第二十课第一页。
随着我们深入学习诗篇几十节，我们终于走过了那些很有争议的部分，进入了相对比较让人自在的范畴，所以你们可以放轻松了。
青冲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第五句话语祝福孩子们表达应有的尊重，还要给予妥善的照顾，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遵守这项原则，所思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得益长久。现在根据你们的一本，你们或许会说这是很典型的犹太风格，因为当他说到地上时，上帝显然是指以色列地，当然这里确实是其中一层的含义而已。但是随着我们现在希望如此逐步理解，尽管耶和华在摩西盟约中把这些原则赐给以色列，但这些原则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而设，实际上关乎到的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应当如何运作。更精准地说，这些原则正是蒙救赎的人类应当遵行的生活准则。我们千万别忘了，以色列是上帝凭着他的恩典所拣选的，为要成为神话语的领受者和守护者，是为了全人类，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 在第十二节中使用的地上这个字，希伯来语是 Adama， 是的，它与第一个被创造的人亚当的名字有关。 Adama 多半指土地，例如土壤或地面尘土，但也能指地球这个星球，又是它被翻作国家或是土地，好比迦南地。但这种译法实际上会让人对这个词的真实含义产生误解。比如当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站在圣地上时，希伯来语其实是说他站在圣地阿达玛。这里的重点是，大致上阿达玛不能用来指某个特定地区或国家。我们常会在圣经中读到以色列人把以色列的称为那地，但在那个语境下使用的是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字，即 Eretz。 我想说的是，耶和华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上帝所期望的爱、尊重与照顾来对待父母时，我们就会在地上领受更长久、更丰盛的生命为祝福。事实上，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这原则之所以成立，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家庭在诸对全人类的计划中可是总重之重的核心地位。家庭的稳定是靠正确遵守上帝为家庭所设立的权柄架构来维持的，而父母则位在这个层级体系的顶端。违背这条诫命会带来家庭的瓦解，而当违背这项诫命成为社会的常态时，就带来国家的崩溃。在以西结束中第二十二章第七节，以西结将家庭的破灭归咎为主允许由大卑路至巴比伦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十课第一页结束。
第二十课第二页，青冲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三节。
第六句话语是条不可杀人的禁令，不过要理解这条诫命所指的是较为狭义的含义，请特别注意谋杀这个词。这条诫命不是泛指所有形式的杀人，在希伯来语是 ratzach， 它指的是不公义的杀害，而且直至不公义的杀戮，不管是有意或无意。它不是知处决，也就是完全按照合法的司法判决，也不是指在战场上杀死敌人，或为了自我防卫或保护他人而杀害入侵者。 用谋杀对应 ratsack 这个词是非常贴切的翻译。而今日西方世界所认为的谋杀或一般杀人，正是这句经文想表达的意思。现在下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才算是正当跟不正当的杀人呢？这其实是耶和华将要从第二十一章一开始解释的众多主题之一，会在后续各种规范和律例中说明。这些通常被称为语法，也就是希伯来民法典613条语法。当我们读到哪里是在做讨论，
关于谋杀关键在于上帝说唯独他有权夺走人类的性命。然而托拉明确赋予人类政府一项责任，就是来判定被指控犯下罪行的人是有罪或是无辜，并且他授权政府执行一些缓解的刑罚。创世纪第九章确立了这项准则，说明主对私刑的理论基础：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为何这不义杀人又这么严重呢？在创世纪第九章再次告诉我们，因为上帝造人是着自己形象造的，人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杀害一个人非常严重的事。上帝的公义要求是以最终极的惩罚。
极为讽刺的是，随着历史的推进，人类自认变得更文明和人道化，因此大多数社会现今亦废除死刑，这直接违背了上帝的语法和原则。事实上，若不跟居住的公义体系处决杀人者的性命，反而是贬低人的生命价值。让我澄清一下，圣经绝没有给人任何余地放宽奸犯杀人者的死刑。
但这种将死刑建为奸刑，甚至允许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的做法，或全面废除死刑，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在第二圣殿期间，也就是耶稣在世的同一时期，犹太公会 The Sanhedrin 判处死刑的情况已经十分罕见。在基督教圈子里，普遍说法是，那是因为罗马人剥夺犹太人执行死刑的权利，但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化了。实际上，文献记载现实，犹太法庭在处理死刑案件时，只需将死刑的判决交给当地罗马当局。罗马总都会审核案件，除非他有严重的保留意见。我们从耶稣的出行事例中也看见，有时即使他确实有严重保留意见，业务基于事，罗马人通常会批准并代替犹太宗教权威领袖执行处决。换句话说，犹太人完全可以判处死刑，只是需要罗马人同意这项判决，并由他们作为执行刑法的执行者。
犹太人早在很长段时间里认为怜悯是骄傲的途径，并经常为杀人者的死刑盖判。在《弥书那书》的马克特篇中，《The Mishnah Tractate Makot》，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犹太公会的看法是，即便每七年宣判一次死刑，都已经是太多了。一位拉比对这句话发表评论，拉比 Gibbon Azariah Rabbi Ben Azariah 认为，在七十年内判处一次死刑也实在太多了。拉比阿奇巴 Rabbi Akiva 说，他曾在犹太公会之中，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允许任何死刑的判决。
第二时刻第二页结束。
第二时刻第三页，拉比加马列 Rabbi Gamaliel 对这种扭曲的观点做出回应，若犹太公会采纳那些最激进的拉比立场，从不判处死刑，
那么在以色列所流的无辜之血将会大幅地急剧上升。那不正是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现象吗？在许多州已经废除死刑，而仍在允许死刑的州，司法体制式的执行死刑几乎是不可能。透过减刑来避免死刑，并没有减少流血时间，他还判生了。猪的原则就是夺走杀人犯的性命，实际上就是保护生命，也就是无辜之人的生命。青虫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现在根据你们的译本，第七条诫命不是在第十四节或是第十三节中的一部分。第七条诫命是指已婚的人不可犯奸淫。现在虽然我们不会深入探讨这点，尽管应该深入，我还是想稍微聊聊这条诫命，因为它建立了一个我们多数人并未完全了解的上帝原则。首先要明白的是，整个奸淫的概念，按其定义只存在于婚姻法规定之内，在婚姻之外，奸淫这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婚姻不仅是上帝为全人类制定计划中的重要元素，它也在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中发挥着作用。婚姻的整个概念就是，当结合发生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按圣经的教导，这种婚姻的联合是发生在以男以女之间。虽然我们经常把婚姻看作是一种肉体与性方面的事，或者在美国社会中是为一种财务或是法律上的安排，实际上在第七条诫命中，上帝所谈的这种结合主要是一种属灵的结合。当然在当今的世界，婚姻的也确实包含肉体层面的要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人类的繁衍，但这种情况在不久的未来将会结束。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耶和华的观点来看，奸淫罪与妻，说是丈夫与妻子在婚姻之外发生肉体上的性结合，不如说是我们的领域另一个对象进入了一种未经允许的联合。上帝所许可的是以男以女在他面前，在彼此之间的各个层面上合而为一，但只限于他们彼此之间。在这段婚姻内只被允许的另一种结合，是透过基督与上帝的联合。也许人们会正义说，第三种联合，基一魂夫妻与基督身体，真正的教会之间的联合也是被允许的，但这种联合并不完全相同，因此通常是用合一来描述，而不是用联合。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圣经中常用婚姻的专有名词来描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而这种婚姻行的用语并不是比喻，也不是单纯的象征说明，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也能帮助我们更清楚认识到，从耶和华的观点，如何看待婚姻的本质，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自己与基督关系的性质。正如书士地上的婚姻是男女彼此进入结合，救恩就是我们与基督进入联合。第二十课第三页结束。第二十课第四页。现在让我再稍微补充一些内容。在未来将会有一场荣耀的婚姻演习，通常称为羔羊婚宴 The Marriage Feast of the Lamb。 参照启示律师九章六到九节，在那里基督的新夫教会一直所有信徒将与他步入婚姻。这告诉我们，虽然当我们接受他为主，也就是的就是我们就立刻与基督进入联合，但我们尚未完全进入一个正式的 完全的，类似婚姻的联合关系之中。因此，我们与基督之间的联合与合一，在这当今这个时代中截止时，将会变得比今日更加完全。乍听之下，这句话可能像是自相矛盾。我们怎能计算是嫁给了耶稣，犹还不完全时，而婚姻要到日后才彻底完成呢？尽管那概念可能让我们有点困扰，但对于耶稣时代的希伯来人来说，就完全说得通了。因为就像今天一样，在举行正式婚礼之前，首先要订婚，也就是婚约的阶段。当时也是如此，只不过在那个时代，婚约一旦成立，这件事所带来的承诺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和具体。等到适当时机，我们会更深入学习希伯来婚姻中的利益层面，这些内容不仅有趣，还挺有启发性质。暂且只要理解，在订婚的那一刻，希伯来的一男一女就被视为已经结婚。那就是说，某个程度上的联合在订婚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会签署并同意一份可图吧 chat huba， 也就是具有法语效力的婚姻契约。而该约在订婚时就立刻生效，而且一订婚的男女若要接触关系，不能只是单方面取消，必须透过正式的法律离婚文书才行。在订婚期间的不忠被视作奸淫罪，一旦订婚，女子的财产就被视为属于她的未婚夫，除非她男子放弃这些权利。订婚之后，要是婚姻达到百分百成立，唯一剩下的就是结婚的愿望，肉体的结合。而这是发生在正式的婚宴之后。我们这些属基督之人目前正处于与他订婚的状态，我们正处在结婚的过程中，此时基督在灵里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在灵里与他联合，但在羔羊的婚娶之时，他将亲自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也将亲自与他联合。所以即使在我们当前这一段属事与基督订婚的期间，若我们与那些被荆棘的事物结合，或进入对基督不忠的状态，在耶和华眼中就等同于在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中犯了属灵的奸淫。新约的希腊文单字 moikos 通常正确的翻译是奸淫，但我们必须从旧约希伯来的观念来理解它，才能真正了解上帝对奸淫的教导。在希伯来人的语境中，奸淫指的是对立约的婚姻伴侣不忠，它不一定非的是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样明显的行为才算奸淫罪，虽然多数情况确实如此。至于什么构成奸淫罪，以及对其所需的证据和应有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主张时期，奸淫罪必须是妻子与其他男子有了性关系，除了丈夫的怀疑之外无需其他证据，而且丈夫本人就将他处死。到了摩西律法时期，定罪至少需要有两名证人。到了耶稣时代，需要更多的证据，并且由法庭来裁决此事。死刑仍然是众多可能刑罚范围之一，最常见的刑罚是某种公开的凌辱形式。在基督之后不久，死刑已经从奸淫罪中被废除了，因为它变得极为猖獗，几乎无法有效惩戒，而且可能被处死的女性人数太多，以至于事实这样的死刑变得难以想象。在整个圣经时代，奸淫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女性罪行，男性并不受此约束。当然，基督明确表明，这绝对不是上帝的观点。在利未记，我们也看到
男女都应承担同样的后果。
第二十课第四页结束。
第二十课第五页。
在圣经时代，女性对她婚姻伴侣的不忠，例如跟另一个男子有亲密互动，或是站在另一个男子的立场，反对她的丈夫，有时也被视为奸淫罪。所以，就上帝来说，奸淫带有更广泛的界定，指的是在属灵层面上，对耶和华被新起疑，甚至也包括巴陵一人一同带入这种不忠之中。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可不是吗？关键在于，人类可以进入某些形式的联合，但圣经禁止我们进入这些联合，尤其是当我们也渴望与基督联合之事。换句话说，有些联合是相互排斥的。圣经解释说，本质上我们跟什么和谁联合，决定了上帝怎么看待我们。举个明显的例子，假设我们与撒旦灵里的联合，就不可能同时与基督进行属灵上的联合。这两种联合都是相互排斥的。还有其他被禁止的结合关系，他们全都具有毁灭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中列出了一些，但那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重点，因此我们不会注意讨论。重点是，从上帝的观点来看，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最近似于人类婚姻中的联合。也因此，对一个信徒而言，在与基督联合的同时，却又进入一种被禁止的联合，或是夫妻在他们婚姻之外灵性建立关系。圣经对这两者都是用同样的词形容，奸淫罪。所以，我们需要在比通常人知更为广大的层面上来理解这特定罪行的严重性。现在，我相信在场有些人回想稍微讨论一下，关于现代的离婚和在婚中通奸的问题，我真的不认为这一科适合深入探讨这个议题，但我想做简短的说明。首先，无论是对配偶不忠而犯下奸淫，或是拒绝与你们的神学立场，因离婚、再婚而被视为通奸，这种情况都不是不可赦免的罪。没有任何一种罪是耶稣没有已经为之付上赎价的。而且，也请理解，在圣经中对通奸状态的一般定义，是指已婚妇女与除她丈夫以外的男人同居，在当时社会中是被鄙视的。那就是说，她并未获得合法的离婚，通常是因为是否基于她离婚的权利掌握在丈夫手中。另一方面，男人常常为了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而与他们的妻子离婚。也就是说，他们对原本的妻子感到厌倦，转而另寻新欢。虽说在当时，这在社会上是被接受的，但对耶和华来说，那是不能接受的事，而耶稣也对此有相多的教导，试图清楚说明这一点。其次，圣经在处理离婚和再婚的问题上极为挣扎。保罗花了不少篇幅来处理这个议题，并提出一些指引，其中有一些他说是来自基督，其余则是他个人的意见。然而，他以及耶稣明确指出，之所以要谈离婚与再婚者问题，是因为耶和华也清楚人心，当前适合等刚硬。虽然他绝不是为离婚开脱，但他已经做出某些规范与安排，是我们在婚姻破裂情况下
不知犯更大的罪。
第二，十课第五页结束。
第二十课第六页。
你看，这就是保罗提出，在某些方面，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要结婚，这句话的背景。因为现今堕落的人性处在一种两难困境之中，但神的人无法维持禁欲，避免淫乱，而已婚人士则可能无法彼此忠贞，避免通奸，甚至可能连维持基本的和睦相处，继续维持婚姻也很困难。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当我们失败时，
它会影响我们与耶和华的关系，这正是保罗深切关心的事。我们今日面临的问题与基督时代的状况区别不大。最后，我们应当在这一切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千万不要认为，如果你已经离婚并再婚，就代表你处在一种不被允许的结合中。因此，为了与上帝恢复正确关系，就应该终结那段婚姻。我们之所以会落入这样的处境，难道不是因为罪吗？是的，而这也正是基督和保罗所要指出的，因为许多离婚的人，尤其男性，对离婚这件事本身完全没有回忆。他们的想法是根据摩西的语法以及往后的传统，已经建立了合法的离婚程序，所以只要他们严格地遵循那些合法程序，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完全正当的。那就错了。如果你已经离婚和再婚，你是否以为此以及导致这一切的所有原因向上帝寻求宽恕吗？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就要赶紧接受他的赦免，并承认基督已经完全为你代赎了这项过犯，然后带着感恩继续前行，感谢他所赐下的绝妙怜悯，是你在一段新的结合中的一生活。在其中，男人与女人能按照原本被设计与创造的方式运作，尽管他的心依是我们本不需要离开最初的结合。各位，那是上帝的爱啊，那正是为何我们需要基督。归根结底，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通常把通奸引视为一个属肉体层面的问题，而它确实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问题。在这里又呈现而原双重形，尸体物质与属灵同时并存，儿童间的核心就在于那些非精致的结合上。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第七条诫命不仅涉及人类的婚姻关系，也关乎我们与耶和华的关系，更准确的说是与耶稣的关系，因为每一位信徒都依需配给他。青冲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这节经文在你们的圣经中或许被列为第十三节，第八句话语关于不可偷盗的意思相当直白，因此无需赘述。它的意思就是字面所描述的。然而希伯来语中表示偷盗的此时 Ganab，也带有秘密进行的概念及规规碎碎之意，所以这里的观念就是透过交花或欺骗的方式，那走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和走进其意义边礼钞上偷去 Twinkie 蛋糕放到你口袋里一样，都是偷盗。显然把食物放在你的口袋就是犯罪行为，但在上帝的标准中，透过欺骗手段获取某样东西，即便按照严格定义的合法手段，因此不会被起诉，那同样也算偷盗。第二诗课第六页结束。
第二诗课第七页，青虫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六节。
第九句话语第九节。 这一条常被简单的表述为不可撒谎。当然，这确实是这条诫命的部分含义而已。但这条诫命带有法语，司法的语境，主要指的是在法庭上，说出虚假证词来陷害他人。这与托拉纪律法的整体框架非常契合。那就是说，古希伯来先，这是托拉维，关于上帝公义的教导。所以，这话语的语境跟作为证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在审理中，如果你作为证，或者明知指控不属实，却仍诬告他人，那么有罪的就是你。正如某些场合，我们在使用上帝之名时，要格外谨慎一样。我们谈论他人时，也要非常小心，尤其是言论上带有负面性质。当我们说出流言蜚语，或在没有第一手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人时，就有可能陷于违反的就拘话语原则的危机。青冲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
第十句话语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鱼，并他一切所有的。简而言之，贪恋就是非常强烈的想要某样东西，强烈到你几乎愿为他做任何事，或他人拥有的而你没有，这会是你极其嫉妒的无法忍受，他使你感到苦毒。更常见的情况就是他人拥有你没有的东西，你觉得这不公平，因为你觉得比他们更值得拥有那样东西。这句话语第十节列举的那些人可能会贪恋的事物，虽说全部是按照字面来解读，但同时也深深根植于古代希伯来人的生活与文化背景中。在像以色列这样的部落之派文化里，异教徒通常获取财物的模式。顺带一提，耶和华正是要引导以色列摆脱这种文化行径，就是透过夺取他人所有之物，通常是从自身部落以外的人那里夺取，但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至于提到仆婢、男或女仆，大多数是与财产和财富有关。仆人通常是购买来的，或者他们自愿跟你立下契约，有时候称作契约奴工，并成为妻仆一段时间，好让他们能偿还家族的债务，学会一门手艺，或因为基督贫困，而这成为他们少数能够生存下去的方式之一。但是呢，强夺、绑架他人的妻子、孩子和奴隶，也是一种常见的异教徒手段，借着扩大家族或支派规模来增强你自身的势力。顺便一提，这种习俗做法并没有绝迹，我们近日这一做法仍然能在非洲和亚洲的部落文化中看到他们的存在。提到牲畜，又是关乎到财富，因为以色列人主要是牧民，牲畜就是代表了他们所拥有的全部财富。当你拥有越多牲畜，你就越富有。平心而论，对这300万漂泊的希伯来人来说，那么除了渴望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以外，他们还能有什么事能日夜占据他们的心思呢？他们并不是每天大爆豪就到处迁徙，离开西奈山之后，他们只在迁移过几次。在狂野的40年期间，他们往往会停留在一个地方几个月，直到草场或水源耗尽，或按上帝的引导才再次迁徙。一旦安顿下来，是必有大把闲散时间，只能坐下来沉思。而且人毕竟就是人，尤其当他们对自身处境的不满逐渐滋生时，在那片贫瘠的旷野沙漠里， 除了基于他们邻舍所拥有的东西，他们还能渴望什么呢？我们很清楚，或者至少应该明白，在一个充满先散的福利社会中，贪恋他人之物已变成全民小钱。第二十课第七页结束。
第二十课第八页。
好了，完成了实验世界的探讨。这是大原则，是上帝将要向人类颁布的一切其他命令与教导的根基，而这仅仅是为接下来内容所做的预备。
青虫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至二十三节，某些译本或许是第十八节至二十六节。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多么震撼的一天。那座山上发生令人难以理解、头晕目眩的剧烈自然现象，从山顶中冒出滚滚浓烟，耶和华的声音如雷霆贯耳半旋，将他公义之都的原则让所有以色列人都能听见，而那样叫好声在山谷的冲毁荡。这一切都是百姓心中对上帝充满敬畏。是否有可能，正如彼得在最终明白耶稣的身份时，感到他自己绝不可能站在上帝面前一样？希伯来人当时也是如此，他们的双脚几乎无法支撑自己站立，只能勉强后退，远离那座圣山。于是，百姓恳求摩西替他们向上帝说话，并请上帝对摩西说话，再由摩西将上帝所吩咐的话转告他们。不幸的是，他们请求摩西介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属灵上的敬畏。摩西立刻看出这一点，并在第十七节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以这种充满能力与荣耀的惊人显现临到他们，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要考验他们，要将以色列置于失联之中。这里希伯来语是 Nahahu， 他所传达的意思是希伯来认证成为耶和华公义审判体系中的对象。我们往往容易把这句实验或是审判这类词语理解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道路上丢下一连串的挑战和障碍，看我们如何反应，然后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做出评判。虽然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耶和华会允许我们面对一些挑战和困难，但不是这个概念的主要核心含义，反而是我主上帝正在坚定地教导他子民他公义的道路，包括如何去遵行以及如何去实行。第二个原因是百姓应当敬畏耶和华，而不是惧怕耶和华。重点在于对他的圣洁本质怀抱着敬畏。爱上帝的人永远不需要对上帝感到恐惧，但不爱上帝的人当然要感到惧怕。然后第三个原因，什么是希伯来人学会？不要犯罪。上帝透过刚刚赐给他们的实验世界，以及后续那六百多条语法系列，就是教导百姓他圣洁的本质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他的公义和政治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不仅是让他们不会效仿他们周遭异教民族那样发展一套人生的哲学，或是创立宗教教义，或只是对此进行理性探讨，而什么是他为自己分别出来的百姓，不去冒犯，不去违抗那位按他自己的恩典将他们分别出来的至高圣洁者。 耶和华接着吩咐摩西去提醒百姓，老实说，我认为这更多是为了后世子孙的益处，而非当时在场的人。那些话是上帝他亲自说的，而且不是只有对摩西说而已，所有人都听见了，
他是以最公开的模式去宣告的，好让人毫无疑问地知道这是上帝的道，而不是摩西的道。耶和华似乎再次谈到别的神以及制作偶像等问题，他只是在重复他自己锁定的第二条诫命吗？我不认为是这样。第二句话语，第二诫命确实说了不可有别的神，却紧接着谈到做出雕像和形象含有代表物。这一点与早期希伯来人的观念非常符合，并在建造旷野会牧师也正是这点，他从未吩咐人为他的本体制作任何形象，当然也确实没有做出任何偶像物。第二十课第八页结束。
第二十课第九页，
他接着设立了另一项重要的原则，祭坛应该建在那里，以及要如何建造都由耶和华决定。祭坛只有一个目的，献祭。祭坛不是普通的纪念物，用来纪念某个人或某件大事，它也不是让人用来发表演讲或表演的讲台。无论是在外邦异教徒或上帝的信徒中，祭坛都是一个祭拜神灵的地方，也是向神灵献上祭物的所在。不论上帝决定在哪里设置祭坛，它将在哪里，可以理解为配合正确的献祭，上帝就会祝福他的百姓。但只限于那里，而不是百姓随意选择的任何地方。而且他不希望祭坛被建造成宏伟华丽的样式，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明白，当我们试图为耶和华建立壮观建筑时，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事？我们最终是在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建筑物，彰显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自身的才华和天赋，我们自己的富足声势，以及那些取悦我们自己的环境。耶和华在这里说，只需要对其一些土来作为献祭之用就可以了，而且他也允许以色列人若愿意可以用石头来建造祭坛，但这些石头必须是简单堆砌起来的，就是从地上建起来的样子。因为一旦用工具去挑拙这些石子，试图使其比自然状态更美好，在上帝眼里，这就会玷污那座祭坛。如果说有什么上帝的知识是被希伯来任何基督徒共同忽视的，那就是这一条了。难道我们不就是要建造耶和华最雄伟华丽的大教堂、教会和犹太会堂吗？我们用最好的材料装饰他们，并尽力保持他们的无瑕纯洁。我们不要把即将用贵重材料建造的旷野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其实就是会幕的用酒版本，与上帝在这里所说的混为一谈。会幕是作为一种教导的工具，也是上帝与人类同住的地方。会幕的一切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甚至是语言性的重大意义。在某些方面，他还是按照耶和华天上的居所来作为模型建造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不再需要用石头和木头、金银来建造圣殿，我们就是他的殿，正如他在出埃及记中所想要的，只是地上的尘土作为献祭之处。同样的，他也要我们这些有尘土所造的人成为他的领域，人类同住之所在，我们聚集交通共同崇拜的地方，并不是现代版的会幕或圣殿。上帝甚至一开始并不想要建造一座永久的圣殿，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大卫王意 在坚持要为他盖一座圣殿。不，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耶和华情愿我们用顺服来侍奉他，而不是用宏伟壮观的建筑。他更希望我们把那些用来建造并维持华丽建筑物的金钱和时间用来为饱饥饿的人、医治病人、祝福他的以色列百姓，并将福音传到全世界去。第二十课第九页结束。